chứ cần bảo vệ những cháu của tôi. À, để cân cháu bảo ok đấy, cái là cái phải biết là tôi đây không à, ok bà tôi cần đó chuyện này à, đi chung chị mẹ phải mình bình an. Jin tian de xin xi ti mu ne shi yao ming de liang ge wen ti. A zhe ge yao ming ne, yi fang mian ta shi xing rong, ta shi hen guan jian de, hen zhong yao de. A ling wai yi fang mian ye jiang dao shi ji shang, a zhe liang ge wen ti ne, a guan xi dao yi ge ren de sheng ming. A ke yi shuo suo you de ren, a dou ying dang yao hui da zhe liang ge wen ti. A zhe liang ge wen ti chong na li lai ne? Chong shi tu bao luo 啊，他的一个经历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啊，一起来第六节。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啊，我用红字标示出来的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啊，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对今天啊，世界上还有很多啊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讲啊，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说耶稣啊，你到底是谁？啊，第二个问题呢，是针对我们这些神家里神的儿女的。因为你应当要问说啊，主啊，我当做什么？啊，我这一辈子，我这个人应当做什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两个问题。啊，开始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呀，阿爸父神，孩子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啊，就恭敬的把今天的这一段时间交托仰望，求你自己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带领我们这一个人。啊，面对人生当中，我们必须要正视的这两个问题，主要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以至于这个人啊，或向左，或向右，主要都知道我们是行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到底是谁？啊，这是因为使徒保罗。他在啊蒙主光照之前，他本身呢是一个很敬虔的犹太教徒，他逼迫基督徒一直逼迫到一个地步呢，要把他们下到监牢，把他们逼到死地为止。所以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啊碰见了耶稣以后呢，啊他知道啊这是一个异象，这个是从天上来的。啊，神向他的启示，所以他马上就回想，说这个在地上啊曾经被钉死的啊这个叫耶稣的人，他到底是谁？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那当然，对我们今天神家里的孩子们啊，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犹太人他们的弥赛亚。啊，弥赛亚用啊希腊文来讲就是 Christo 啊，就是中文的基督啊，耶稣基督啊，更是人类的救主啊，这是我们知道，但是对当时的保罗来讲，他不明白啊，是今天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啊，不认识这位耶稣是谁，世界上有80亿的人口啊。啊，基督徒大概有23亿，包括天主教徒，啊，其他的呢，有50几亿的人， 他们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然后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也不相信有神的。啊，曾经有一位普鲁士的皇帝叫腓特烈2世，他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甚至挑战基督徒。他曾经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能够用一个字啊证明圣经是神的启示吗？啊，这个问题呢是一箭双雕。啊，为什么是一箭双雕呢？因为他说你能证明你们基督徒所读的这本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吗？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有神呐，要有上帝。第二个呢，你要证明说你们读的圣经不是一般人写的书啊，是这位神他所启示的。所以他一个问题里头，问了两个问题，但是呢，他说我不要听你长篇大论，你要用一个字。啊，证明有一位神，证明你读的圣经不是人可以想出来、写出来的。他的宫廷里头有一位牧师啊，非常有智慧。他到那个腓特烈的面前说：“他说，陛下，我可以回答你一个字。啊，这个字是什么？很多人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个字是 Jude，德文啊，英文的 Jews，中文的希腊人啊，犹太人，犹太人，他告诉腓特烈皇帝说：“你从犹太人啊这个字啊，犹太人这个字，你就知道有一位神，你就知道说这本圣经。”绝对是上帝的启示。那为什么犹太人可以证明有神？为什么犹太人可以说他们读的旧约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啊，其实今天到21世纪，啊，我们从以色列人啊或者犹太人，他们在过去几百年来的成就，以及他们所遭遇的情况。啊，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民族。啊，这是一个地图哈。啊，你看右边，这个是以色列今天的所在地，啊，很小很小啊，它的国土面积只有加州的1/20啊。啊，我们一个加州啊，可以容纳20个以色列的国土，它的人口呢，啊，更少。全世界的犹太人呢，啊，只有1530人，1530万人，啊，比我们加州少的很多很多啊。其中差大约有一半啊，730万人住在以色列，啊，其他的住在全世界，散居各地。啊，犹太人只占全世界人口的0.2%，也就是说，全世界1000个人当中只有2个犹太人。很少啊，我们中国人啊，号称14亿人口，对不对？啊，占全世界的将近20%啊，是他们100倍。但是你看看犹太人，他们在诺贝尔奖的这个得奖比例啊，你会吓一跳。诺贝尔奖每一年颁发。他有化学奖，有物理奖、医学奖、经济学奖、文学奖。除了诺贝尔奖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奥斯卡奖啊，西洋棋的冠军比赛等等。犹太人呐，在这所有重大的奖项比赛里头啊，差不多22%，22%是犹太人拿。可以说，每一年的诺贝尔奖一定有犹太人。我们中国人呢，无论是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还有旅居全世界各地的，加起来 科学家很多很多啊，但是呢，中国人很难得，很难得啊，十年可能十年才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啊。那犹太人呢，每一年都有，并且他们有22%啊，那这比例非常高啊，为什么？为什么？啊，你要问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民族。那你看看，影响全世界很大的这些人，马克思犹太人，这个共产党的老祖宗，这个共产主义老祖宗啊，犹太人爱因斯坦犹太人，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这个可以说大师啊，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犹太人啊，亚伯拉罕是今天世界上三大宗教的共同祖先，就包括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个世界最大宗教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犹太人啊，他是犹太人的老祖宗，还有。更重要的呢，耶稣是犹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从犹太人就知道有一位神。那很多人常常问呢，说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厉害？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厉害？有人会以为说，哎，犹太人比较聪明，他们 IQ 比较高。犹太人的 IQ 会比中国人高吗？不会，一样的。犹太人的智商啊，跟中国人一样。但是为什么犹太人的成就这么高？你如果上网去找答案，我可以跟你讲，各式各样的答案都有。有些告诉你说，因为犹太人过去在几百年当中呢，他们受尽了逼迫，以至于这个民族呢，非常的勤奋。为了要保护自己，但是你想一想，世界上受到逼迫的民族比犹太人严厉的很多很多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犹太人这样的成就？有人说，因为犹太人注重教育。我告诉你，中国人比犹太人更注重教育，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小孩。从幼稚园开始啊，我们就是拼命的要让他们上好学校，要讲教育。中国人比犹太人更注重教育，讲文化啊。中国人说我们有5000年文化啊，犹太人也不过如此。那为什么？我告诉你，你只有在圣经里头才可以找到答案。圣经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在以赛亚书的43章我们一起来念哦。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这个地方。我用红字标示的，你们是我的见证。神拣选犹太人，要犹太人见证什么？见证有一位神。你从犹太人就可以知道有一位神。那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也不是因为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这样讲。其实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先知以赛亚就写下来，就白纸黑字，在耶稣降生之前呢，就已经明明白白的讲神他的儿子有一天要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在以赛亚书的9章6节其实也是大家很熟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念。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 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婴孩一降生的时候，哎，你就要叫他爸爸。这个婴孩一降生，你就要俯伏敬拜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婴孩是全能的神。你在全能的神面前，你要敬拜他。他一出生，你就要跪下来要拜他。他一出生，哎，你要叫这个婴孩叫他爸爸。为什么？他说他是永在的父，Eternal Father。这个婴孩一降生，他就是全世界的君王。所以先知以赛亚就预告啊，有一天上帝的儿子。啊，要降生，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呢，他要应验旧约里头的很多很多的预言，所以犹太人啊，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等候上帝啊应许他们的这位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意思就是说啊，在犹太人这个国家或他们的宗教里头啊，一个君王。一个先知或者一个祭司，他要承接那个职分的时候啊，要用一种特别制作的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啊，中文讲受膏者。那个膏油啊，不是你家里用的啊炒菜油，那个膏油是有一个 recipe，有一个啊处方的，有一个制作的方法。这是神给啊祭司立位人一个职分，就是要制作那种圣膏油，有特别的材料、特别的制造方法。这个专门给三种职分的人，当他们在承受圣旨的时候，要膏抹在他们的头上。这预表什么？膏油是预表 Holy Spirit，预表圣灵。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啊，将来上帝会赐给他们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他像带着君王这样的权柄，带着先知、祭司啊这样的职分，要来到他们当中。犹太人一直等候，一直等候。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在等了。他们很好奇，他们看见耶稣行了神迹奇事以后，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耶稣说：“说你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犹太人他们说：“你到底是谁？”的时候，他们想要知道了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老祖宗应许给我们那位弥赛亚？”弥赛亚是啊，希伯来文。但是呢，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就是什么？Christo 的话，中文就是基督。所以，如果耶稣啊是这位弥赛亚，他必须要符合旧约圣经里头很多很多的条件的。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很清楚知道的答案。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今天21世纪啊，全世界有1500万的犹太人。你如果有犹太人的朋友、同学、同事，你问他，你们犹太人，今天你们在等什么？我告诉你，所有犹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们犹太人还在等候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弥赛亚。犹太人今天还在等。当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不要。为什么他们不要？犹太人不要耶稣当弥赛亚。为什么？2000年前的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他们是亡国奴。你要知道，2000年前他们是亡国奴。犹太人需要的是什么？ 约翰需要的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君王，能够带领犹太人起来，怎么样推翻罗马政府？他们要的是这个。他们看到耶稣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穷乡僻壤，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显赫的身世，嘿，最后还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弥赛亚，他们不要。那个是受苦的弥赛亚，荣耀的弥赛亚呢？是犹太人今天一直在等候的。他们等候的是那个荣耀的弥赛亚会来拯救他们的。啊，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在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里头讲的，他是什么？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王。哎，犹太人要的是这个，但是呢，犹太人不读什么？你回去读以赛亚书53章，53章讲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讲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第一个他要做的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要怎么样？他会要被出卖。他要被钉死，他要被埋葬，他要像一只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那个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受苦的弥赛亚，但是呢，他的耶稣的同胞犹太人他们不要，一直到今天，他们不要，他们要那个荣耀的弥赛亚。荣耀弥赛亚会来吗？会，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不但2000年前来了，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你如果读启示录，就读到说，啊，将来大灾难来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全国的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就要怎么样？他们就要呼求主。呼求主的名来拯救他们，那时候耶稣就会第二次再来，是裂天而降，从天降下来。所以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必须要满足很多很多的条件。啊，你如果读过旧约的，啊，你就知道说啊，旧约里头讲得很清楚啊，讲这位弥赛亚他出生地点，出生在哪里？伯利恒呢？这是啊，弥迦书里头讲的啊，圣经白纸黑字，在耶稣降生的600多年前就讲说，他一定要出生在伯利恒。那请问弟兄姐妹，耶稣出生在哪里？耶稣就是出生在伯利恒啊。旧约里头讲什么？讲这位弥赛亚，他的血统，他的血统啊。哎，你要知道啊，犹太人很注重血统啊。他们说，这位弥赛亚要出生在大卫的支派里头，他是大卫的子孙呐，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你读新约圣经，常常读到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怎么样救我啊？他们讲到大卫的子孙，是讲到那位弥赛亚。请问耶稣的血统是不是从大卫的支派出来？是啊，耶稣有2个家谱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耶稣的家谱很长很长，很多人看都不想看的，因为那个家谱好像很枯燥啊，其实很重要，讲到耶稣基督从哪一个支派出来。他必须要满足很多的条件。旧约圣经讲到说，那位弥赛亚最后要怎么死的？是要被钉死的。啊，这是犹太人没有的刑罚。犹太人怎么把人啊处死呢？用石头打死。但是很稀奇的，旧约圣经里头讲到说什么？讲到这位弥赛亚是会被钉死的，用钉子把他钉死的。这是犹太人没有的刑罚，犹太人是拿石头把人打死的， 这是他们的死刑的方法。但是旧约白纸黑字就讲到说，这位弥赛亚将来是被钉死的。耶稣基督必须要满足旧约里头最少20几种条件。那耶稣有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呢？有，每一个都满足了。但是呢，今天的犹太人还是不要他，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犹太人想到的是什么？想到是今生的好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人类的救主。人类的救，神要解决的第一个是解决你跟我罪的问题，第一个解决你的罪的问题，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耶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讲到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第一件做的事情啊，是赐给你永生，赐给你永生。啊，将来他第二次再来呢，他做的是做审判。他第一次来，把永生给人。今天我们传福音，告诉你信耶稣有永生，因为上帝的儿子为你承受了所有的刑罚，啊，第二次他会再来，将来他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审判所有的死人活人，所以这个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保罗问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说：“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第二个问题，他问说：“啊，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说，主耶稣要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向外邦啊，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国家地区去传扬基督，所以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啊，今天对我们来讲，你说我不是使徒啊，那我要做什么？今天不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使徒。你可以传福音，但是你不是使徒，所以你要问说：“主啊，我这个人，你也许想说，我只是一个平信徒，那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啊，第一个，你要从你这个信徒的身份转换到门徒啊，其实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以后要他们做的。你不能只当一个信徒啊，你要当门徒啊。信徒呢，是你只相信耶稣是救主，你接受他了，这个叫信徒。那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一个遵行耶稣基督教导的人。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当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啊，要他们做的。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马太福音28章。所以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我用红字标示出来，做我的门徒。你如果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告诉你，做门徒。那怎么样做门徒呢？就是要遵守神的教导，你要遵守。就是照着做，你的老师怎么做啊？学生就跟着照着做，所以这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必须要知道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开始做门徒， 但是很可惜的，你今天看见神家里很多很多你的弟兄姐妹都是信徒，找不到几个门徒。也就是说啊，问你信不信？信，做不做？不做。今天神家的问题都是这样，能说不能行。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信。你问他说圣经的教导，你照着做吗？他不敢讲。他如果诚实的讲，他就说 no。就是你是信徒，但你不是门徒。你不是门徒啊，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你个人问题很大，你对别人的影响也很大。那怎么样做门徒呢？我们说，做门徒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教导。那你说我真是行不出来啊，神的吩咐命令这么多，我真的做不来，做不出来。这里头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啊。我们常常讲说，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生命改变了。你生命改变，你才能够当门徒啊。你如果以前你就是这种个性、这种脾气，信了耶稣以后，10年、20年还是这样的个性，还是这样的脾气。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这个人是没有遵行神的吩咐的，你只是一个信徒，你还不是门徒。所以第一个，你要求主改变你的生命，然后求主使用你。那讲到生命呢，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生命。啊，生命不是性命哦，很多人把生命跟性命啊，混在一起，生命是讲什么？生命是讲人里头的，性命是讲你外面的，你的五官、你的身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啊，这个是马太福音16章，我们一起来念。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很多人误会这里的生命是这个肉体的生命，不是啊，那是性命。有人读到后面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以为说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你不要为了赚钱，赚太多的钱，把你的身体搞坏了，以致最后甚至赔上了你这一条命。有人是在这样理解，这是错误的，这不是这个地方讲的生命。一个人为了赚钱把身体搞坏的，那是性命，不是生命。耶稣讲的生命是什么？啊，你要一定要知道啊！耶稣说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哦，这个己就是讲到人里头的生命，人里头的生命，希腊文啊，原文是 psuche，它是讲到一个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性格、脾气，哦，你的个性、你的脾气、你的感情、你的心思意念，那是你里面的。耶稣讲说啊，一个人如果要跟从他，就应当要舍己，就是你从老亚当来的那个原来的生命。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的个性、你的脾气、你的人生观、你的道德观啊，都要被耶稣改变。 心意要更新变化。如果你不改变，你这个人是不可能当门徒的。你信了耶稣10年、20年、30年，你还是原来的那一个人。耶稣说，你要改变，你要改变。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是很不喜欢啊讲说我信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不是基督教，不是宗教啊。很多人啊，听到你跟他传福音，就认为说你是跟我传一个基督教。不对呀，我们不是在传一个教，宗教是什么？宗教是 religion，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传的是 relation，关系呀。信了耶稣得永生，那是跟上帝有一个关系，有一个 relation，而不是给你一个 religion。religion 跟 relation。那是天差地别的，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跟他连在一起，上帝的生命给了你以后呢，把你里面的生命改变了，啊，你活出来就不一样。我用一个这个例子来讲。我说宗教啊，这个 religion 是告诉你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福音呢，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讲到那个啊，白居易啊，你们如果懂得中国的诗词的人，就知道白居易啊，他做了很多的诗词，他有一段时间被放逐到。浙江嘛，他等于是被贬官到那个地方去当太守，就等于今天的一个省长吧，或者县长。他就听说有一个有道高僧是坐在那个树上修行的。这个有道高僧呢，和尚光着头，他在树上修行的时候呢。他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就是纹风不动，所以那个鸟飞到他的头上呢，筑巢啊，以为那是一个一块磐石。鸟在他的头上筑巢，他是纹风不动，他在修行。所以后来他的头上呢，就有一个那个鸟的巢在上面顶着一窝的鸟。所以白居易听说这个有道高僧，就去拜访他，要请教他这个修行的一些秘方、秘诀。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呢，看见这个和尚，他就觉得说这个好危险呐。他就是说啊，他说大师啊，快赶快下来，赶快下来，你在树上真是危险。但是这个鸟巢禅师跟他讲说啊。他说：“太守，你更危险。”他说：“我危险什么呢？”他说：“你们做官的人啊，天天就是为着民、为着利、为着自己的好处，甚至为着别人的官司在那边经营奋斗。”他说：“你们这些在地上打滚的人更危险。”哦，他一听，觉得这个大师果然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就请教他说：“他说，请问大师啊，这个修行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个大师呢就跟他讲八个字，简单的八个字，大家都知道了。他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这八个字，这么简单。这个白居易一听很失望，他说：“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到这个地方来请教你你告诉我这个简单的道理，这个小孩子都知道啊。但是，所以 他就说啊，这个道理啊，我知道，小孩子都知道。那鸟巢禅师跟他怎么讲？他说啊，3岁孩童都知道，80老翁做不到。80老翁，因为他80几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宗教是这个样子，宗教告诉你怎么样修行，这是宗教的办法。宗教是告诉你要苦行、要修行、要德行、要善行，但是基督的信仰告诉你，通通不行。德行、修行、苦行、善行，通通不行。为什么？因为你里面的生命没有改，你只是克制自己。宗教的办法告诉你，把它克制下来。行不通的，我家里啊，3个姐姐都是佛教徒，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修行。其实我们基督徒很惭愧呀，我们基督徒很惭愧啊。看我姐姐他们，我们说我们礼拜天聚会1个钟头，对不对？你打瞌睡，然后你好像不耐烦，他们是什么？他们可能礼拜四就进关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呢、到山上去修行啊，一个礼拜花3天呢、我们礼拜天1个钟头、2个钟头，大家都觉得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宗教呢，叫你修苦修一个礼拜，苦修3天，苦修3天出来以后呢？如果没事就没事啊，碰到激怒的事情，马上翻脸不认人，这是宗教。所以呢，每个礼拜还要再进去，还要再去修。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告诉人的办法。圣经告诉你什么？圣经告诉你，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啊，就是用什么？用那个 DNA 啊，你们懂的叫 DNA，对不对？DNA 就遗传基因呢、我就说我小时候啊，我祖父在台湾啊乡下嘛，祖父是一个农夫，他种了那个番石榴。那个时候的番石榴啊，很小，就是这么小。小小的一个，像拇指这么大小。啊，今天你到大华超市去买的番石榴，多大？拳头大，对不对？还比拳头更大的番石榴，巴拉。为什么？品种不一样啊。我祖父家的那个番石榴树啊，你就是施肥浇灌，啊，天天施肥浇灌。除虫长出来的就是这么小，不管你怎么弄，就是这么小。哎，今天呢？今天用这个啊接枝啊，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讲，用接枝的办法，把新的品种接上去以后，哎，长出来的那个番石榴就是拳头这么大。为什么？因为接枝就是新的 DNA 啊，是不是？新的品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新的品种，不是施肥浇灌。你的 DNA，你的遗传基因不对，你怎么样施肥，怎么样浇灌，长出来顶多就是这么小。但是呢，你生命被翻转了以后，你的 DNA 不一样了，你有从神来给你的基因，哎，你这个人活出来就不一样。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讲什么？Relation，你跟神的关系不是 religion。所以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这个人是一个大家很熟的一个人，他是叫奥古斯丁呢，Augustine。奥古斯丁呢是在我们信仰的历史当中呢。啊，一个可以说，他是 借着他的经历、他的著作啊，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他本身呢，原来啊是一个很放荡的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一个女人同居，没有结婚呢，就跟一个女人同居，就生了小孩啊。但是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妈妈。啊，这个妈妈呢，天天为这个浪子啊祷告，求神能够翻转他。这个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在大学里面当教授、当老师，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的放荡，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还没有结婚啊，就跟女人同居，就生了小孩。但是呢，他的妈妈天天为这个儿子祷告，以至于有一天，奥古斯丁得救了。他得救了，他整个的人生被翻转。他有很多的故事。他写的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忏悔录》，啊，《忏悔录》就是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在神面前怎么样的悔改。那有一次呢，他在街上碰到一个以前同居的女人，啊，他信了耶稣以后，就跟以前的这些跟他鬼混的这些女人全部就分开的。但是呢，有一次在街上碰到这个女人，这个人就很热情地招呼他，叫他的名字，叫他奥古斯丁。他知道他没有地方可以躲。他怎么回答？他回答说：“他说是我，是我。”他说：“哦，不再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的意思吗？他说：“是我，但是呢，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一个我，是我，不再是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应当要有的反省。你10年前信了耶稣，如果有人碰到你，发现你这个人现在跟10年前的个性、脾气、喜好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一样，以前喜欢发脾气的，以前喜欢挑拨离间的，现在呢还是这样，表示什么？表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做主的门徒啊！第一个啊，生命要改变，生命要改变。你要相信神可以改变你，神可以改变人。啊，神改变了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前呢，他们有一个跟他的那个兄弟雅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外号叫做雷子雷子的意思呢就是打雷，意思就是说脾气很不好，一下子呢就发脾气，像打雷一样，但是呢，这个被叫做会打雷的人，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人被翻转，看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整个生命被翻转。他写约翰一书，出现最多的字呢，就是爱。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一个原来脾气很坏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呢，他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就是神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彼得也是一样啊，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啊。这个贪生怕死的彼得，后来呢，是为了传福音被钉十字架，他的生命被翻转。他以前很喜欢出风头的， 你如果读福音书，你看见所有的事情，彼得都是抢第一，对不对？他都抢，要抢第一名。但是呢，他写彼得前书，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等等，神可以改变人啊，问题是你肯不肯啊被神改变？第二个呢？你要当神的门徒，你就要愿意被主使用。你要有一个心智啊！我这人信了耶稣以后，我生命要改变，并且呢，我要被神用，就像彼得啊一样，他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原来贪生怕死的人啊，他为着福音。他可以抵挡官府的威胁，就像保罗一样，原来逼迫基督徒的，认识神了以后呢，啊，愿意被主差派往外邦去，当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如果要当门徒，你要愿意被神使用。啊，摩西是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里头讲到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啊，他的借口是什么？他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另请高明，我这个我不会讲话。你要我向我的同胞告诉他们说，上帝要把你们带出来。他说：“我不会讲，拙口笨舌。”你拙口笨舌，真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可以使用你。我自己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如果你去问我的姐姐弟弟，他们就会告诉你，我小时候啊，早上从起床到晚上睡觉，你听不到我讲一个字。啊，用现在的人的话来讲，叫做什么？自闭症。啊，我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从起床到睡觉，你听不到我讲一个字。你说我会讲话吗？我比摩西还要拙口笨舌。你要讲话，我是拙口笨舌。你知道吗？我们在读博士学位，在德州，我跟我太太两个个性是完全相反，啊，她很好动，很喜欢找朋友来，所以我们是穷学生啊。但是呢，我太太呢，啊，何老师常常邀同学来我们家吃饭，那我们穷学生没有什么好招待，就是一般的菜。就是聊天嘛，啊，学生就是聊，常常是他的朋友聊了一个晚上，走的时候会把他拉到旁边，问他一个问题，说，他说不好意思哦，你先生是不是哑巴？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不到我讲一句话。你先生是不是哑巴？你要讲拙口笨舌啊，我是最有理由说，我不能讲道，我不能教主日学，我不能传福音。但是如果我能，我告诉你，你一定能，并且你一定可以讲得比我还好。你信吗？神可以使用你。问题是你肯不肯？另外一个借口，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我是年纪很小，什么都不懂啊，你为什么呼召我？”神跟他讲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叫你去哪里你就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借口。你要被神使用，没有借口。这个人啊， 叫以赛亚。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是以赛亚他的态度，他肯被神使用，他肯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个图片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迪阿穆迪，是19世纪啊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啊。这个人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一个卖鞋子的人，就是一个鞋行，在一个鞋店里头卖鞋子，没有什么教育。但是呢，他是19世纪啊，可以说传福音可是最多的一个人。啊，根据估计啊，穆迪一辈子大概像带领了100万人信耶稣啊，不是100人哦，是100万人信耶稣。一个卖鞋子的啊，人家叫鞋匠，没有什么受过什么教育啊。可能连高中都没有读，但是呢，他可以带领100万人信耶稣啊？为什么？因为他立志要被神使用。他说一生要为基督赢得灵魂，他用各种不同的管道，他到街上去向小朋友传福音，他到贫民窟去，然后呢，礼拜天。他在教会里头帮儿童建立主日学，他找人个别谈话，他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他每一天一定要传，至少向一个人传福音。他说好几次啊，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没有向一个人传福音，他会从床上跳起来，然后呢，到大街小巷里头去找人。看到人就拉住他说：“你信了耶稣没有？”啊，那个人说：“不知道，还没有。”他就在街上传福音，他就在街上带领人信耶稣啊。他晚上睡觉睡到一半，可以从床上跳起来，到街上去找人传福音。所以，上帝可以使用这样的人，为什么？他肯被神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被神用。这个人是李文斯顿啊，他的故事很长，我们就不讲。李文斯顿后来被称作非洲之父，因为他是学医的，他到非洲去，不但医治当地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把福音传给非洲，他被称作非洲之父。那你会问说啊，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可以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的建议就是从你自己，从你的家人开始，从你自己和你的家里的人开始。提摩太前书讲说啊，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从最简单的，从自己嘛，从你的家开始嘛。如果你觉得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平信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这个图片的人叫做 Susanna Wesley，你在美国。啊，美国教会里头叫做有一个叫卫理公会，卫理公会是苏珊娜的儿子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弟弟江·卫斯理开始创办的，叫做卫理公会。他之所以后来会被神使用，因为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叫做 Susanna Wesley。Susanna Wesley 呢， 家里有九个小孩呀、他有九个小孩，但是呢，每一天他会带小孩祷告，然后呢，每一天他会轮流带小孩到他的房间去，一个一个呢跟他们讲解圣经。约翰·卫斯理啊，跟他的弟弟啊，就是这样从小在上帝的话语里头啊成长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乡下的他的先生是一个就乡下的传道人，他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啊。你想家里有九个小孩，够忙吧？是不是？我看我女儿。家里有两个小孩，已经翻天覆地了。他有九个啊，九个小孩，但是呢，他可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问神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神告诉你，先从你自己，从你的家开始，你可以影响人，可以影响你的小孩，影响你周遭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必须要问自己的：说我是一个信徒而已吗？还是我是一个门徒？门徒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教导去谨守遵行的人。啊，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也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这个时代里头活出基督来。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头，我们跟你的旨意有关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在遵行你的话语上面，好叫这个人自己的生命得以更新翻转并且。成为周遭人的祝福和帮助，使用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影响我们自己的家庭，影响我们的小孩，影响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教会，叫这个人在这个时代，可以成为你手中一个有用的器皿，以至于这个人，知道，我们不但知道你是谁，并且知道，我们这个人当做什么。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